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再次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讲天使的故事。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分享说，由于喜乐灵城当中的故事呢实在是太吸引人心了，有些时候啊听得欲罢不能，有些时候跟着一起欢笑一起哭泣。那真儿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所有亲爱听众朋友的回馈，因为每一次当您分享您在收听节目时候的感受，都是对林真儿的一个激励，一个最好最好的奖赏。所以求主来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天认真的去跟随他，去研读他的话语，也能够更深的进入到他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扎根在他的爱里面。好，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继续开始今天我们的喜乐灵城。父啊，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对我们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您慈爱的时候，求主您帮助我们心被恩感，没有一个人是对您的爱无动于衷，或者是认为理所当然。求主你帮助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向您保持一颗单纯的专注的心，好叫您的生命您的旨意在我们的里面畅通无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呼呼和姑姑的故事。自从上次啊和加百列天使长谈完话之后，呼呼和姑姑心中就和平了许多，没有像过去那么气呼呼和气姑姑的了。只是偶尔看到人间充满不公不义的时候，还是会气愤难平。好比这次的任务就让他们心中的情绪波涛汹涌，难以平复。原因是他们最近的任务是看顾一个校园中所有的孩子们，无论好坏都需要看顾保护。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他们知道至高者爱护世人，已经习惯了他的恩慈态度，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在义人的田里也在恶人的田里。可这一次不一样啊，因为很快有一场大地震，他们接到的任务却是要挽救十几个孩子的生命，而其中要被呼呼和姑姑保护搭救的，居然是平日学校里面最调皮捣蛋欺负同学们的那几个小霸王。为什么呀？呼呼姑姑又开始心中犯嘀咕，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搭救最好最乖最优秀最良善的那些孩子们呢？反而是存留了这几个坏孩子的性命，这不是不公平吗？不过这一次他们进步了，没有急急忙忙就去追问天使长， 而是听命顺从地执行任务去了。大地震的当天，呼呼和谷谷早早地守在校园上空，观察着所有孩子们的动静。看到老师们招呼孩子们都到学校大礼堂开校会的时候，呼呼和谷谷心里顿时难过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全体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聚集，地震一来是很难逃脱的。果不其然，出阵一来，老师和孩子们就顿时惊慌失措了。但就在这个时刻，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呼呼谷谷看见平日里的那几个小霸王居然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一个冲到了话筒前面喊话，叫大家赶快躲到椅子底下，其他几个呢就跑到大堂的大门外面为大家拉着自动门，好让同学老师们可以迅速逃离大堂。还有几位手拉手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通道，使其他的人可以不至于在拥挤的过程中找不到出路。眼看大堂的房顶很快就要塌陷了，呼呼和谷谷立刻张开他们巨大无比的翅膀，遮盖了这几个孩子所在的地方。就在此刻，屋顶塌陷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非常担心这个学校那些孩子们的安危，想知道最后的结局呢？和天使一样，我们有更多更多不解的事情，有时看到身周围充满了苦难、悲哀、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的心中充满疑惑和不平。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会怀疑神的公义和公平，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允许那些破碎和痛苦的事发生。更有甚者，我们看到一人受害而恶人却平安无事的时候，就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公义的神会这样沉默无声。今天的诗篇提到神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相信吗？我们所看见所知道的实在非常的有限。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上帝，那么我们就不会被那些眼前所看见的短暂的一切所捆绑困惑。我们知道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么无论生命中遭遇何事都不会让我们失去信心和盼望。他不会错，在他没有错误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位掌权的上帝深深爱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需要铭记在心的事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您坐着为王，在所有的患难、痛苦与破碎中仍然坐着为王。求主帮助我认识您的公义和慈爱，不侥幸，不疑惑，艰辛依靠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亲爱的好朋友们，下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的第九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什么是公义呢？第二，你如何知道神在掌权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读经祷告的分享，能够让我们更深地明白神的公义，他的慈爱是彼此相交，完美无缺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全家的灵修过程当中可以赤裸敞开，无所不谈。特别的欢迎您留言，让凌晨儿知道你们对最近的喜乐凌晨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回馈，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和您一起在主里成长和改变。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像山巨木，你把主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生而来，他的名是耶和华，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严恩。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先界定我们的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去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建立在一个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自己是谁，我为什么而活，我的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我想要带出来的一个切入点。那我想炎帝的切入点呢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谈得很实际。
是，我们今天不是神学讲座。
对，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之后，我们要去思想说，那我现在中场休息之后，我的第一个目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通常就是人会思考，我还有多少时间，我的这个时间要怎么分配，比如说我过去做什么工作，那我不能一直做，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开始来装备自己，为了我的下半场我觉得可能做什么更好，比如说我的经验我的恩赐 怎么可以不会因为我的年龄还有我目前的这个状态而终止，不但不是终止，而是可以更好的发挥，就是我所说的不是走下坡路，而是收成和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好比就是严恩帝，我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这句话是笑话，我应该这么说啊，因为神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但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积极的见证人呢，我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就是神一直在装备你要你做的事情。就好比你自己也提到了，无论是家庭事工、教育子女、教会的服事什么的，你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停止过对你自己的装备。所以等于就是你已经慢慢慢慢的去思考说我下面要做什么更加的有价值，对不对？你有思考过吗？
我想是，但是你说这个预备呢，我也不是说从20年前我就有一个 list， OK， 就是哦，我需要会弹琴，我需要会教主日学，我需要带青少，就是我并没有一个 list， 而是当我搬家去不同地方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哎，有这个需要，那就去做了。可是后面呢，就发现说，哎，其实做了这个之后呢，又学到新的东西。那可是问题是说，你现在问我说 ，OK， 我下半场要做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我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说，哦，我下半场就要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因为一路走来嘛，我就会想说，哦，我至少有一天我全职或者是说我工作辞掉，不一定是说我拿薪水全职服侍啊，就是说当我有一天进入下半场之后呢，至少我有一些选项是我可以做的，我可以 offer 的。就像一间餐厅，对不对？我可能不是只是卖这个葱油饼，对不对？就是我至少我可能有卖葱油饼，也可以做炸酱面，也可以做火锅，对。因为毕竟当我们下半场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只服在一个岗位服侍，譬如说我这一辈子我就只在石班服侍，我不做任何其他服侍，那会不会很有可能当我进入下半场之后，那石班的服侍可能一个礼拜就只有2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我不知道做什么，那我也不知道我能够为神做什么，或者我也没有任何的经验跟技能在其他的岗位服侍神。所以我会想说能够去 diversify， 就是增广自己服侍的经验呢，其实我对下半场能够有更多的自信，就是说至少，欸，我有更多的菜可以放在前面，看主耶稣想要使用什么。
好，就从这个角度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探讨一下。我有提到第一个非常重要要谈的就是时间的分配，因为呢我们是喜欢在年幼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做加法，就是我学了这个我要学另外一个，我再学另外一个，再学另外一个。但反而我觉得如果要进入人生下半场的话呢，我们要学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些减法。做这个减法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我知道我的时间精力都不像我上半场的时候那么的精力旺盛，然后青葱的非常的饱满的状态，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整个专注度，还有我们的这个人生，它必须要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时间需要数算之后，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思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需要就像诗篇90篇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对时间上的一个减法呢，会帮助我们去更注重的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一些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紧急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比说我们以前才开始做家庭事工的时候，我们普遍的教会都是在做紧急的事情，就是救火，有人发生事了我们就去做，然后呢就堵这个口堵那个口，然后灭这个火灭那个火。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一定要学会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不救火了，我们还是要救，对不对？但是我要早早的就把一些时间和精力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之上。 所以我会给这些进入到中年的、进入到下半场的弟兄姐妹一个重新思考的一个机会。正好新年，你也许要在这段时间去仔细的思考说，我还有多少时间，比如说可以服侍，服侍教会，服侍家庭，陪伴儿女，陪伴配偶。那我有没有在神面前去思考过我的上半场它带给了我什么样的一些的经验经历，是我可以带出来与他人分享的，而且是非我莫属的。好比说诗班我参加了一辈子，那我在参与诗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只是单单唱诗啊。如果你只是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反映的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我没有因为珍惜神给我的这个恩赐或服侍的一个机会，我做出总结，我做出一些提升。但是如果你以前都没有，那你现在可能就需要了。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在诗班，我成为老诗班员了，我能够看到敬拜的真意是什么吗？我能跟人分享在诗班服侍的这个重要性吗？我能够带领新的诗班员吗？我能够门训吗？好多好多的切入点都会因为他知道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总把时间花在紧急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今天会鼓励，就是严恩弟你也可以来做哈，就是做个减法，不要老想着说我还得再去学点什么，是先把你已经手头已经在做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把它列出来，然后呢来做一个清单，而这个清单呢不是 to do list， 是一个 not to do list，
是
减法。就是我一直在做，我花了好多时间在做，但是呢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那我进入下半场了，我的生活也稳定了，我的人生也稳定的时候， maybe 我就要把那个时间砍下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个是一个智慧，就是把时间留给神，留给最重要的事，留给最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呢，也让我想到说，因为我们来到这边嘛，我跟我太太也在思考说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当然像你刚刚讲的，当你想到说哦，这个敬拜也有需要，团契也有需要，青少也有需要，家庭事工也有需要，你很自然而然就会想说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但是后来加到后面已经不是 成等于四了，已经是等于八了，那再加上你还有小小孩的需要
是。
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好的观点可以去思考的，就是说当我们去减的时候呢，也去想说我去做那件事情只是锦上添花吗？还是雪中送炭？那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来这边的，我们也有想过说哦，我们是否要去带一个小组，因为在搬到这个城市之前呢，我们就带了很多年不同的小组，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习惯的服事，然后也能够看见果效的服事。但是事实呢是现在教会已经有各式各样的小组，也已经有其他的小组长，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去带小组呢，没错，就它就只是会成为可能十加一，就是十个小组以外的另外第十一个小组。但是问题是说教会可能有另外一些其他事情，譬如说那时候当然教会没有人做家庭事工，教会也没有人做青少，所以我们后来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呢，我们就决定说 OK， 我们就只专注做家庭事工跟青少，那我们没有时间去带一个团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办法容许我们真的每个礼拜开放家，然后去接触新的朋友，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们只能够专注在这两件事情上面。但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当我们能够去专注在一两样的时候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是是，这是很有智慧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八爪鱼，也很少有人像你一样脚上长着风火轮，然后同时还可以做八爪鱼的所以这已经是神给你的恩赐，但是它也必定是会带给我们生命很多的挑战。就是我们会习惯，因为我有八个脚嘛，像章鱼 octopus 一样，所以我习惯的就是只要我能抓住，我只要能做的事情我会去做，这个其实也是我的问题。但是当我发现一个人只有专注才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成功的人 他在人生的各个层面或者是在各个角色当中他能够做好的人，其实他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专注的人。他有可能做很多事，但是他却在每做一件事情都多专注，而同时间呢，他不可能永远都是可以所有事情都兼顾得到，因此他就会在每一个阶段做出不同的调整。所以就像你们现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们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是有智慧的，而且要实时的调整，就是我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不是说我做了个决定我就不能改了，我会发现说我做这个决定之后我发现哦不 work 它不行不能，那我就赶快及时的调整。这个是一个非常智慧，就是我是时间的管家和主人，不是时间是我的管家，把我催得像一个鸡飞狗跳，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对吧？所以我们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我们又把这个梗拿出来说了，但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们做好时间的减法，把这个分配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紧急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健康的。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所以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住我家。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我是严恩，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珍惜每一刻，
珍惜每一刻。